Hello，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叮当妈咪。哦，对了，你们有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听说有故事。
没错没错，又到了听说有故事的时间咯。那么现在要听什么故事呢？阿公的妖怪朋友第五章，白马神。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咯。
我们需要能追踪煞气的法宝。
喵，需要法宝，那就去找白马神，他是宝藏神灵。
我送你们一程。
阿西一行人被酒庄娘娘的法术传送到葫芦墩，却看见一群全身漆黑、身上飘散着一股煞气的亲人，正对着白马神展开猛烈攻击。阿西与火章决定使用附灵符合体。
好，来吧。
阿西用食指与中指夹住附灵符，并将符咒高高举起到眉心。
哈！
接着在空中画出一道三角形，摆出一个帅气姿势。
阿西，你又在做什么？
那个合体前要摆些姿势比较帅嘛，这叫做仪式感。
那你摆完了吗？
好了，火章哥，我们来吧。
真是够了。
耍完帅的阿西将附灵符贴在火章的头上，火章瞬间化为一条火蛇，绕过阿西的手臂，直接钻进他的胸口。
烈火合体！
阿西的拳头燃起熊熊火焰，闪耀着赤红色的光芒。看见自己的火拳，他兴奋得不得了。
呼，这跟小静合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哎，全身充满火的力量。
喵喵，你们光合体就耗掉五分钟了。
阿西，你身上的火不会烫吗？
一点也不会，接下来就看我火拳阿西的表现了。
只见阿西左挥右甩，但是他冒火的拳头似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奇怪，怎么好像在玩仙女棒？要怎么样才能像火章哥一样发射火球啊？
傻小子，
火章哥，你在我脑袋里说话吗？
沉住气，先认真听我说。
来就不。
将火力集中于心，心手会相连，感受火在你身上的流动。
在火章哥的教导之下，阿西右手比出一个七，并将火焰凝聚在食指上。
有了有了！
指尖上形成一个旋转的火焰漩涡。
火章哥，现在呢？要怎么样才能发射？
用食指瞄准目标，
先瞄准，
再扣下大拇指，
然后就……
就在阿西扣下大拇指的刹那间，燃烧的火球迅速往前飞去，宛如一道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火球直接精准命中一位亲人的后脑袋瓜。
哦，成功了，成功了！
亲人大叫一声后便昏倒在地上。火球的攻击吸引到另外两位亲人，他们眼神锐利地看向阿西，并且一步一步地逼近。这时的阿西才感到紧张起来。
他们过来了。
有趣，这就是阳气与灵力的结合形态啊。
白马神，火章哥，他们看起来好凶哦。
猫爷，请问我们也能合体帮助阿西吗？
喵，附灵符需要人与妖互相信任之下才能发挥作用。人类小孩，你信任我吗？
我有相信妖怪吗？
志雄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再来一记火球发射。
阿西朝着其中一位亲人再次发射火球，但亲人身手敏捷地向左边一闪，躲过飞来的火球攻击，而另一只亲人则紧接在后，迅速奔向阿西，立刻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
阿西，快向后跳！
哦，
听到火章急切的呼喊声，阿西立刻反应的奋力往后一跳，躲过亲人的攻击，但是衣服还是被亲人的爪子撕出一道明显的裂痕。虽然阿西拥有火章强大的灵力，但却不熟悉该如何使用。
阿西，小心啊！
面对眼前的两名亲人前仆后攻的反击，阿西显得非常吃力。
喵，我来缠住他，你们去对付另外一只亲人。
太好了，谢谢猫爷。
猫爷果然非等闲之辈，他的动作飞快又利落，有如闪电般的速度对亲人展开攻击。但是他在亲人身上也只留下浅浅伤口，巧妙地将他限制在原地无法移动。
阿西，握紧拳头，把火焰集中在拳头上，就是现在，用力挥出右拳。
好，右拳。右边是哪一边呢？拿筷子那边。
阿西紧张地眯起双眼，伸出右拳猛力一挥，冒着火焰的拳头正好击中亲人的肚子，他摇摇晃晃地走没两步就往后倒下了。
成功了！
别忘了还有一只呢。
啊，对哦。
妙妙，小孩，我已经困住他了，快动手。
来了来了。
很快的，在猫爷、阿西与火章合力攻下最后一只亲人身上的煞气，三位亲人总算恢复正常了。他们频频点头表示感激，
抱歉，
也向白马神致歉，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别放心上，我明白这并非你们的本意，快回山上去吧。
而火章哥在与阿西分开后，因为消耗大量的灵力，便暂时进入娘娘的锦囊里休眠。
喵，小白马，没想到300年不见，你已经修炼成人形了。
非也，我是靠法宝才能维持人形的。
宝藏神灵，你是不是有很多宝藏啊？
白马神挽起衣袖，双手一拍，随着一道白光散开，出现一道白色大门。
进来寒舍坐坐吧。
喵，什么？你竟然连龛玉都有？
白马神的龛玉内相当简陋，只有摆放一张木桌椅，还有一个极为普通的木柜。
随意坐。
招呼完后，白马神还亲自为大家倒上一杯香气十足的茶。
白马神，你家跟我想的好不一样，我以为宝藏神灵的家都会摆满宝藏哎。
喵，小白马，亲人会攻击你，我想是受到小煞神指使的。
小煞神不是被封印着吗？
延平王的封印解若，让小煞神趁机逃出。我们要向你借些法宝，重新封印小煞神。
借法宝当然没问题，不过有借有还，再借不难。300年前延平王向我借的降魔剑似乎还没归还呢。
延平王当年为了镇住鱼精和龙怪，只好将降魔剑留在湖潭中。
那就等着你将宝剑归还，我们再接着谈喽。
喵，要是不早封印小煞神，你这葫芦盾我看也会不得安宁哦。
哎呀呀，真让人头疼。好吧，也不是不能谈，但你愿意留个抵押品， 再将宝剑送回，我就能再借你们法宝。
抵押品？可是我口袋只有娘娘的锦囊跟几颗糖果而已。
锦囊听起来不错。
不行不行，锦囊对我们很重要，不然就用我的表当成抵押品吧。
表？我瞧瞧。的确是个稀奇的玩意儿。
志雄，手表不是超级贵的吗？你
也没那么贵啦，只不过这个表是我爸送给我的。
你爸对你真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拿宝剑来换表的。
哦，
既然如此，那表我就收下了。说吧，这次想借什么呢？
喵喵，
我们需要新的风魔壶，还有能追踪煞气的法宝。
追踪煞气？那便是伏兔轩，它不仅能追踪煞气，还能载人呢。
太棒了，那我们就不用走路了。
白马神轻轻按压木柜上一个非常隐蔽的机关，木柜就开始慢慢旋转。当转到180度时，露出一扇华丽的金色大门，门上有着精细雕刻，还有一个方形洞口。白马神伸手穿入洞口，从里面拿出风魔壶以及一块细致的白兔玉佩。
只要对着伏兔轩念下伏兔伏兔，即刻现身，玉佩就会启动，并闻出百里内煞的气味。
这一块小玉佩怎么载人呢？
妙，
快将法宝收入娘娘的锦囊内吧。
好的，收下收下。
既然交易完成，那我就送客了，再会。
白马神双手一拍，原来坐在木椅上的阿西与志雄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坐在稻田边的大石头上，离开了白马神的看狱。
哦，又是一秒换背景，这些神灵是都不让我们好好从门口走出去的吗？
阿西迫不及待地拿出白兔玉佩。
我来试试新法宝吧。伏兔伏兔，即刻现身。
原本手掌大小的玉佩忽然在一阵闪光中幻化成一只超级巨大白兔。
大兔子。
而在巨兔的背上还有个遮棚，仔细一看，遮棚的支柱竟然是一整根红萝卜。
哦，实在太可爱了。
这让阿西兴奋不已，直接扑向白兔的背上。
哇哦，这软绵绵的好舒服哦。
这法宝看起来像活的一样。
喵，你们看够了就快上车。
他们两人舒服地躺在白兔的遮棚内，猫爷对白兔下令追捕煞的气味，希望能找到小煞神。白兔抖动了鼻子闻了闻，黑色的眼珠转变成红色，就开始往前奔跑起来。大白兔轻快的身影如同一阵迅疾的风，越过石桥，跳上树梢，穿梭在金黄色的稻田之间，在不停地往南方奔跑着。神奇的是，尽管白兔速度之快，遮棚内的阿西与志雄却没有任何一点晃动的感觉，反而被吹来的微风拂面，让两人疲惫的身体不自觉地沉沉地睡着了。好啦，故事先说到这里。阿西成功击退亲人，并向白马神取得寻找煞气的法宝。事情看似非常顺利，他们是否能成功找到小煞神，将他重新封印呢？大白兔又会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 竹林琥珀，再慢慢告诉你哦。那就敬请期待喽。